对，我自己写下来了，生怕自己忘掉。现在这个记忆力好像有点很差劲似的。我要感谢主赐给我和陈辉一个健康可爱的儿子 Patrick。生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十个指头，十个小小脚趾头，觉得哎呀放心了。什么出院检查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真的是很放心。我想等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回头来回忆这段过程，我可能会心满意足的说，我41岁那年，我很有幸做了一回高龄产妇。然后在我42岁生日的时候，Patrick 3个月大，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就是睡了一整夜觉。所以这个回忆可能以后说起来会挺心满意足的。我这次产假有16周，现在我还在休产假，再有2周我就可以就要回去上班了。就是以前我生 Emma 和 Sarah 的时候，那时候的产假也只有8周，这次有16周，就是 double 了的。我有很更长的时间跟孩子一起，这个真的要感谢主。就是每天看着孩子他可爱的小脸或者天真的微笑，我心里其实无限的感叹，神的创造真的很伟大。你就看着那么一个小小的人儿，他跟你笑，跟你互动，我觉得就是感叹神美好的创造，也感谢主应允了我的祷告。我祷告了好多年，我说我也想有一个三宝，有一个第三个孩子，但是这么长时间3、4年了，神应允了我的祷告，赐给我们家第三个孩子，而且是个儿子哦。所以 Patrick 他长得很快，现在已经 double 他的体重跟出生的时候比，然后胖乎乎的也很可爱。每次去体检的时候，医生都会惊讶说：“哇，你这孩子长得好快呀，增重的体重长得好多呀。”然后我自己也很自豪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我是母乳喂养，然后在孩子嗖嗖嗖的往上长，长势喜人，我就会觉得哎呀，自己太有成就感。但这时候就会有句经文来提醒我，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写的，说是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所以这句经文经常提醒我说，是神叫他成长，是你喂养的，但是是神叫他成长。我想，OK，这个 credit 是给神的，不要自己老来抢风头。所以现在其实我和陈辉是单独带孩子，我们没有父母过来帮忙。这个任务还是，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也很有挑战。我在我之前，其实内心我一直在鼓励自己啊，可以的，没问题的，一定可以的。但是就是现实中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的。就在这里，我要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有爱心，在我坐月子期间给我们家里送饭。也求主耶稣来纪念你们的辛劳付出，纪念你们的爱心，求主耶稣因此来祝福你们。对你们来说，你们可能就是送到我家里是一两顿饭，但对我们家人来说，那是一片天。每次吃着这些饭菜的时候，其实孩子都非常的高兴，发自内心的问说：“叔叔阿姨怎么这么有爱心？他们好 nice 啊，给我们送。”然后要不就突然就问：“接下来是哪个阿姨家要给我们送饭啦？”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其实孩子们，你要知道，这个只是因为叔叔阿姨他们在教会里有心里都有主耶稣的爱，所以他们才会这样无私的给我们家里送饭。然后每次送来的饭菜，我们都记着照个照片。然后有一次还经常忘掉，艾玛就写个 note，写一个小的 note，那个签儿放在那个厨房上，take a picture of the food。哦，等以后长大了，这些 picture 可以秀给 Patrick 看，让他知道。在妈妈照顾你的第一个月里，教会的叔叔阿姨都来送饭菜给我们吃。其实我们自己来照看孩子，日常生活里点点滴滴，就生活都很琐碎，就是让我的体会也很深。比如说这次我的体会是说，这个日常琐碎各种，在我看来有时候很艰难的时候，让我和陈辉的关系。我的体会是更加的，就是亲密了一些。陈辉现在是深入的参与到孩子的喂养中，就很简单的事情，喂奶啊，换尿布啊，抱起来打嗝呀，每天晚上也起来跟我一起，就是来带孩子啊，帮孩子就喂奶啊，各种事情，他也能体会到像，我这么紧张的人。 这个产奶喂奶的各种心情，还有我经常会紧张，就不由自主的紧张担忧啊，可能是当妈的这种天性，也许在我性格里也就是那种比较紧张担忧，什么事情都想按部就班的，就是 perfect 的这样一步一步做下来，一旦打乱了之后我就会紧张，所以他就会安慰我，跟我说其实你就是紧张，你不要紧张，挺好的，孩子哭一下没有关系，你是 best mom， 你不用担心。虽然我知道我不是 best mom， 我经常会发脾气，我经常会吼孩子，但是就是他这种安慰还是让我心里就是有感动，有鼓励，有安慰我吧。在这期间我有一个小的感动，就是刚生完孩子那段时间，我需要吃一些叫 prawn 的一些西梅来帮助我的肠胃消化，然后那时候丁涵给了我们一大袋子，然后我就经常要吃，然后他就陈慧就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到一个小盒子里放在饭桌上，这样我每次吃完饭我想起来我就可以吃，然后在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小盒子的时候我就打开了我要吃，发现里面有个牙签儿，就是说他把牙签儿放上，这样子我用牙签扎着，就要不他粘手嘛，我就看到那牙签我心里好就觉得好感动啊，就这些细节让我很暖心。其实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但时间长了就写不下来，我就忘掉了。而其实我这种对我这个人来说，经常好的事情就忘了，坏的事情一遍一遍的经常会回来头脑里来找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同样的经历，而总是想这些不好的事情，然后总是像记仇似的在脑子里过电影。好，再回到刚才我说的那种就是幸福喜乐的心态啊，比如说抱着孩子看着孩子多天真呐、啊，孩子多美好啊，就是心里无限的喜乐，感叹神的创造美好啊，就是你可能总以为我是这样子，一直会是这样子，当然我也希望我一直是这样子，但我做不到，我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孩子就他不睡觉我在累的时候我经常是很焦躁不安的，虽然我表面上说啊我要喜乐我要喜乐，但是我做不到，我经常是就是那种我没那么喜乐，也没有那么属灵坚强，经常会是在挣扎中度过。所以还有经常也会郁闷，心情不好也会抱怨。这次分享我可能重点会说一下我的一些心理的挣扎吧，而且这个挣扎可能在实践上没有连贯性，我的分享也没有什么前后的关系，就比较凌乱。首先说一下就是说是我的心思和心思意念，就照顾孩子让我就是经常是睡眠不足嘛，白天我也想睡觉晚上也想睡觉，我本来就是那种能睡觉的人，就不超过八个小时我都不觉得我就要睡觉，所以就是会很累，尤其在陈辉他在家里休了4个礼拜之后，然后他就回去上班了，那时候正好两个老大和老二也回去上学了，就剩了我一个人在家里，那时候其实我的精力和体力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我经常是疲惫不堪，然后特别的想睡觉，就是孩子睡了哪怕10分钟我都想睡，就像倒头就睡觉那种，然后孩子那时候他会经常就是起来要打嗝，然后经常的就是他睡着睡着他就醒了，10分钟就醒了，15分钟醒了，我就得把他抱起来，我就是说整个白天下来其实我就不能睡觉，就处于这种状态，我就很疲惫，这时候我的心思意念就会不由自主的就充满了很多负面的东西，会不受控制的回忆过去很多做的比如说做的不好的事情啊，说的不好的话呀，或者说很多的时候是别人对我的伤害呀，就是这些负面的思想占据了我的头脑很长时间，让我的情绪越来越糟糕，其实我都看着很多东西都很无聊，甚至就是看着我和陈慧以前出去玩全家人出去玩的照片，那些照片都很开心的，我都看着就觉得很无聊很不喜欢，就看着很不顺眼，就这种状态下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很不好不健康，对自己我对孩子都是一种负面的影响，我也知道就是在 struggle 我必须要把自己拔出来，我不能老沉浸在这种这种负面的状态里，所以我就开始从圣经里寻找帮助，然后腓立比书的4章里面有几句经文，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就这几段经文我就把它写下来了，放在沙发上贴在那墙上，这样就是我抱着孩子一回头的时候我就看了，然后如果真的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出来的时候，我就念几句这个经文，就比如说让我祈求祷告感谢，神会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就说这是神的应许，神说了只要我感谢，只要我祈求我祷告，神会保守我的意念，不会让我一直沉浸在这种负面的情绪里把我坠下去。所以就慢慢慢慢的就让自己，就是说我要交托我的这些心思意念让神来保守。偶尔也会想起以前师母有分享过，她以前在就是照看孩子忙碌的生活的时候，她说她自己要用感谢的心，哪怕是擦地板很累的时候，她要怀着感谢的心来擦地板。就是说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些鼓励和提醒，慢慢的让我就是从这些负面的情绪里面慢慢的就是有一种解脱吧，就是释放。然后尽量再不去自责和愧疚，我经常是自责愧疚这种心态也会把我拽下去，所以让我自己的眼光可以聚焦在神那里，不是低头老看自己那些苦闷不堪的经历啊，或者是自己的那些想法。说到这个自责愧疚的心态，我要提一个经历，大概是在就是两年多前的时候，自己那时候有一次对着同事就是大发脾气，就是失控了，对着同事，因为同事做了一点什么事情，我就对着他大发脾气。发完脾气之后，我自己又后悔，就后悔的之后呢，这种自责和愧疚的心态心情就来了，就来袭击我，我就整天闷闷不乐的。直到周日来到教会，教会那次讲道是注目师，注目师在上面讲道，他还走来走去的，我大概坐在那个位置上，他这样走着走着说，一回头说了一句话：“神是爱你的。”我觉得那句话就是对我说的，跟你们其他人都没有关系，就是正对着我说的。哦，当时我的心就突然就是啊，我再怎么自责愧疚，我再怎么做的不好，神是爱我的，神坦然就是接受了我这种不堪破败不堪的样子，所以我当时就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就不停的自己就流下来了。在最近也是，就是我在自己在家里带孩子，我觉得这个负面情绪太多了，我就上 YouTube 去 search 这个叫就赞美诗，其中第一首诗歌出来就是耶和华是爱，就是第一句就是那个歌词第一句唱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就流下来眼泪，我就想啊，神是爱，神是爱我的，我要把住这个应许，神是爱我的，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再怎么低落下去。好，这个是第一点的分享。第二个就是说要放下我的执念，这个执念就我的理解就是偏执的想法，就是我认为一定要这样就一定要这样，就是执着的偏执的认为就一定要这样，就是我要放下我的这种念头。就是比如说睡觉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就特别想啊，我一定要睡觉，我想睡觉休息，就是这时间长了到了一定程度就变成一个执念了，就是我必须要睡觉，不管怎么着必须要睡觉。就刚开始那时候陈慧刚回去上班，我自己来照看孩子的时候，那时候的精力体力都没有恢复过来，然后那段时间我不知道咋过来了就一天下来我可能几乎都没有休息的时间，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这种事情都得抽空去就一天下来就觉得精疲力尽的，情绪也很差。就突然有一天，我就提醒自己，我为什么要设这个标准？说孩子要睡觉睡半个小时以上，我也要睡觉。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标准设到这里呢？我如果不去设在那里，就我不睡觉又怎么了？我就是累一点，咱说 OK， 这个孩子就是十分钟醒一下，十分钟醒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不要把就为了完成某一个目标，然后把自己就挂在那个地方，就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我自己就特别的纠结，所以我这个心态就会好很多，就不要像跟有强迫症似的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放轻松，就我一直提醒自己放松放松，但这个放松这个事情还是需要 很多的操练呢。有一次晚上就是孩子睡觉，他睡觉就时好时坏，有时睡三四个小时就醒了，有时能睡六七个小时醒。所以有一天晚上嘛，他又睡了三个小时，就是夜里三点钟什么时候又醒了。哎呀，我就累得不行了，我就开始对着神大发脾气。我是真的跟他杠上了，就是那种脾气。我说怎么着，这个孩子是你创造的，你让他多睡一个小时就这么难吗？不难呐，对我来说难，对你来说一点不难呐，多睡一个小时我累得不行了。我就心里很生气，我说你是造物主啊，这对你来说这太简单的事情，你知道我很累了，你就让他多睡一个小时让我休息一下。我觉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在跟祷告，半夜三点钟起来蹦奶的时候就跟祷告，气呼呼的。然后气的时候突然有个很小很小的声音说，超乎你所求所想。我想怎么可能啊，我让你睡，让他多睡一个小时你都不愿意，都没有做到，你怎么让他超乎所求所想？什么样子呢？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呢？然后过两天他睡了一整夜，从十一点大概睡到早上七点还是八点，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我说哦，原来是超过所求所想，不是说多睡一个小时。所以就让我自己心里就是提醒我，神是宽容仁慈的，所以当然神的心也很大，你就我跟他发脾气才能原谅我。然后呢，我也自己就过了几天，对这个事情，这个跟神发脾气这个事情，我在祷告，就认罪悔改。我也看到了我以前就是跟我父母也是经常这样子，就是不顺心，他做的不合我意的时候我就会发脾气，就像我跟神发脾气一样。就父母对孩子来说都是那种宽容仁慈的，我就把他当成一个就 take for granted 的时候 take advantage 的，就一不顺心我就对他发脾气了。其实这个都是我都是没意识到，其实很多根本的问题是在我自身。所以这次让我就更深层次的看到了我自己的问题。我也求神给我力量，每天来面对每天的压力吧。后来其实孩子就慢慢的更多的时间他就睡的时间更长了，在现在夜里不用吃奶了，就是他要哭了的话就拍一拍抱一抱他再放下，他还能接着睡。这样子就好很多。其实对三个月的孩子夜里不用吃奶，这个已经是非常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经历让我明白，其实神在看顾我锻炼我，就是只是我的耐心比较有限，神就给我一两天的锻炼的时间，没有说给我一两年。所以我就是说这个经历让我知道，我不要对神失去希望，也要锻炼自己放下我这种执着的念头，要放轻松，然后放下自己来掌控事情的这种愿望，让神来掌控我的生活和生命和工作。这个还是需要很多的操练，哪怕日后我也是有经历很多的操练的。第三个事情我要说一下，这个孩子 daycare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也让教会群里大家帮我们祷告，就给孩子找一个合适的 daycare。 其实之前那个呢是我在怀孕的时候五六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找好了，我当时把 check 都写好了，就是注册费我就想放在那儿了就可以了，就表示我有这个位置，然后对方好像也同意了。他后来 email 给我就是说是一些 paperwork， 我看了一眼，我想等着到时候我第一天要去的时候拿着去就行了，因为他已经知道我大概什么时候要去了。后来我就告诉他我具体的哪天要开始，然后他突然过了两天告诉我说，哎，我们这儿满了。我说你怎么也没告诉我要把什么什么东西交回去，我都把钱交好，你也知道我是要去的。他说我们满了，等明年再说吧。哎呀，那时候是周四，当时听了这个之后我想这个再过三四个礼拜我就要回去上班了，如果小孩没有地方看我和陈辉怎么办啊？陈辉说要不我就上夜班。哦，你上白班他上夜班，然后他就赶快给教会群里的人发信说是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大家就给我们祷告。当时我就是又开始焦虑了。然后我就开始 开始像撒网似的到处找 daycare， 文霞也给我了很多 daycare 的信息，我都是发 email 打电话过去，要不没人接，发了 email 要不就没人回，反正就是周四周五就两天也不停的找，然后都没有回信，如果有回信的也告诉我们就是明年五六月份才有位置，就是大半年以后才能有位置。然后到周一的时候，这不孩子去上学了，陈慧去上班了，剩我一个人在家里抱着孩子，我就又开始焦虑，我说这怎么办呢，就是再过三个礼拜我要去上班了，如果没有 daycare， 接下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我就想这个老这么焦虑下去又不对了，然后我就开始在手机上听圣经，然后把诗篇打开了，就是诗篇的第一篇，我就用那个诗篇的第一篇给自己鼓劲儿说 OK， 我就是那棵树，是被神这栽在了溪水旁，我要按时结果子，我的叶子也不枯干，凡我所做的尽都顺利。然后就最后一句话说凡我所做的尽都顺利，我就抱着孩子在家溜达溜达说凡我所做的尽都顺利，让自己鼓劲儿，自己就感觉情绪好多了，就没有那么着急了。然后那是周一的中午的时候，我联系了，有联系一个，就是联系了那个很多很多的那个 daycare， 其中有一个是教会的。然后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教会的这个 daycare 呢？就是当时在我们 Crozet 那边有个 Facebook 的 group， 大家都在讨论，正好是周四的那个，大家经常在讨论这个 daycare 的事儿，就是有个人的经历也跟我的类似，同样的是也是跟之前我联系那个 daycare 之间的纠纷，所以他去不了了，是就是开始问大家说是有没有其他的 daycare 他不知道的，啊，下面很多人就开始回复，十几条的回复说我们家去过这个去过那个，然后我就翻着看，我一下看上这个 daycare， 他说是 infant 的，啊，我就去联系了一下，就是周四联系了没有消息，周五直到接下来那个周一中午的时候，他给我回信了，他说对不起，我们这儿也满的没有。哎呀，我一听想，哎呀，凡我所做的进度顺利，我在安慰自己，我说再继续找，然后我就开始找，真的是把所有 Charlottesville 就是所有的周围的地方都找了，还是就是很多都是没有回信，哪怕偶尔收到了一个回信，也都是说是有的甚至要等一年。但是神奇的是，在过了两个小时之后，那个教会的 daycare 又给我写信，说是啊，我们好像十月份有一个 open 的，你可以来啊。你下午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来把你的 paperwork 拿回去就是散一下。哎呦，我立马当时孩子放在一个小摇椅上，我就抱着孩子我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供应是奇妙的，走吧孩子，我们一起去拿那个 paperwork， 我就赶快带着孩子冲过去了，就这次是一定是马上签了之后马上送回去，送回去之后我跟他确认了好几遍，我说你确定我们十月份有位置吧，你确定我们十月份有位置吧，他说确定确定，你甚至可以提前一个礼拜送来让孩子适应一下啊，我这就放心了，就是这个表示我真的是孩子到了十月份我们有地方来送去看孩子。所以这些事情过程真的是要感谢神的顾念和怜悯，我自己知道我的能力很有限，忍耐力有限，没有那么多耐心和等待，就神回应我的祷告真的是按照我的自己的承受能力给我，也要感谢大家为我们祷告帮助和祝福，好，谢谢大家，神祝福大家，感谢，这是我今天的见证，谢谢。